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智秀，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这一期呢，我想聊一个我最近越来越有感觉的事情，是一个一开始觉得它很小，小到甚至我们不会意识到它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当反应过来的时候，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默认的生活态度，就是在美国自驾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最近是从西雅图搬家到了加州这边，这边在西雅图呢，我也是住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然后因为西雅图的交通，公共交通非常便利，各种公交、轻轨什么的，甚至我们的学生卡有时候，比如每一学期你要在包含学费里会有一些的支出是给公交卡的，那我们只需要刷卡就可以免费坐公交了。所以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坐公交或者轻轨这样子的，甚至包括和同学去 Costco 很遥远的地方，我们都会一路坐一个小时或者是快两个小时那样子，再包括去远一点的公园。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在公共交通上的这样度过一个过渡时间的方式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也不需要我们开车，我们只需要看风景，然后合理的享用这一段时间。当然也是因为西雅图的一些公共交通环境比较整洁，治安我认为是还比较可以，所以也很多人也会选择乘坐这种交通方式。但是呢，自从我搬到加州这边，首先我是发现，因为我还是会默认坐公交嘛，但是我发现公交站点它分布就首先没有西雅图那样的密集，然后我是在洛杉矶对于这个公共交通的治安的名声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再加上走路真的是会超出预期很多，就很多地方都是比如你开车只需要5分钟，但是你走路会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样子，所以我就是没有西雅图的这种对我的包容，我就不得不考取了驾照，最近开上了车。所以我就想呢，正好这个自驾也是涉及旅游的东西，我就很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回事儿，然后再推荐一些可以自驾的一些美国路线。好的，因为我发现其实自从自驾了之后，大部分人尤其是生活在洛杉矶这边人，他们首先都不会再想我要不要开车过去，而是会默认思考开过去会需要多久，比如20分钟、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好像所有的距离都被自动翻译成了时间，并且还是开车时间。慢慢的我们就会用这个标准去判断一件事值不值得做，比如你看到一家餐厅很想去尝试，但是呢，首先你可能会觉得它好不好吃都不吸引你，但其次你又会在想这个餐厅值不值得我开一个小时过去，所以这就会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更像是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习惯。如果我们想来想思考这种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答案也是很直接，就是从城市本身开始，就包括我刚刚在讲它没有很多能靠我们走路就能够抵达，很容易抵达的地方。 所以美国的城市和我们熟悉的城市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可以靠走路来慢慢串联起来的空间，它更像是铺开的。就包括我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我其实对这的印象没有那么的美好，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感觉非常的地方有点太辽阔了，而且楼房之间的距离特别大，甚至都觉得人与人之间距离也都远远的，你需要靠车来抵达，而且就没有那么的有我刻板印象中城市那种感觉吧。所以呢，就比如在洛杉矶，然后你如果想去的地方的话，你可能会需要穿过好几个区域，但这些区域呢，单独看来每一个都很完整，有房子，有商店，有停车场，但是它们之间却有一段距离，它们之间缺少一种自然连接。当你站在路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路其实是为车设计的，而不是为人设计的。你可以走，但是没有人是这么走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想去洛杉矶一家咖啡店，地图上看也就三四公里的样子吧，结果他给我步行时间却是一个半小时，但开车只需要15分钟。所以那一刻就非常直观的意识到，在这里车并不是一个工具，更像是一个前提条件，没有它生活就是断裂的。在西雅图呢，这种感觉就会稍微柔和一点。除了我刚刚说的公共交通的便利，城市也整体看起来更安静更自然，有湖有树，有很多很舒服的社区，但本质上它的逻辑可能是一样的。你可能住在一个很宜居的地方，周围什么都有，但这些都有的前提是你要开车过去，你不会每天走去超市，也不会随便散步去另一个街区，你会开车过去然后停下，然后慢慢的呢，你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很稳定的循环，出门找车，到地方找停车位，结束再开回去，甚至你对一个地方的第一印象也开始变成了这里好不好停车，而不是这里好不好看。这种变化不是你刻意去学的，而是你在这个环境里自然被塑造出来的。但如果只是必须开车，其实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自驾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真正让它变成一种状态的是这里的路。美国的路很长很直也很稳定，你一旦开上去就很少被打断。比如从洛杉矶往北走，你会开上 I-5，这是一条很多人用来往返旧金山的高速，你会开很久，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眼前的景色其实变化不大，就是干燥的土地，远处的山，还有一条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路，没有很多红绿灯，也没有复杂的路口，也没有必须停下来的理由，你就一直往前开。有时候呢，你会突然看一眼时间，发现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你又说不出来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你又确实在这段时间里想了很多事。在西雅图开 Interstate 90的时候会是另一种感觉，你会从城市出发，很快跨过湖，然后慢慢进入山里，景色是有变化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剧烈的变化，而是一种很平缓的过渡，你不会被某一瞬间打断，而是慢慢进入一种节奏。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开始变得很单一，你不会去看手机，也不会被各种信息打断，你只是看着前面。这种感觉在日常生活里其实很少见，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被各种事情切割的， 但在路上你被允许只做一件事，就是开车。是这样的，我也是有车之后我发现我也很喜欢享受起了开车，因为每次都需要全神贯注地做着一件事，然后只需要把音乐打开，我就有各种理由很理所应当地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浪费在这段通勤中，而且也会有一种掌控感，包括一些加速、刹车、变道之类的，会觉得可以自己控制，然后可以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我们再说到长驾驶，其实我自从有了车之后，我上高速的次数其实也没有很多，最近也是在尽可能的上高速吧，所以为了以后的开长途自驾做准备。再说回长途自驾，在这样的长时间驾驶中，有一些地方会变得很特别，比如加油站，比如高速旁的休息区。这些地方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它们很简单，很功能化，有灯，有机器，有厕所，有自动贩卖机。但当你在路上停下来，你会对它们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比如当你在晚上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完全是黑的，只有那一块是亮的。也许会有卡车停在那里，有人坐在车里吃东西，也有人只是站在车旁边发呆，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互相认识，但你会很清楚地感受到所有人都在路上。那一刻你会意识到这个方向没有归属感，这个地方也没有人是属于这里的，每个人只是短暂停一下然后继续离开。你也许不会记住这个加油站，但是你会记住这种感觉。如果要说这些路里选出一条最有代表性的呢，那我觉得一定是 Pacific Coast Highway。 这条路是沿着加州海岸线，从 San Diego 一路往北，经过了洛杉矶、马里布，再到 Big Sur， 可以一直开到旧金山。它和其他高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让你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而是让你一直待在风景里。在 Big Sur 那一段，你会开在悬崖上，一面是山，一面是海，海就在你旁边，但你又触碰不到它。有时候阳光很强，大家只是觉得这一刻可以停下来，你也会停下来，下车站一会儿，风很大，声音很小，那一刻你会觉得好像不用再往前了。让我们继续来把这段自驾体验来展开一些呢。这条路吧，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开始或结束，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去，然后在任何一个点离开，但它的核心体验其实是一样的，你一直在海边，一直在移动着。你在洛杉矶的那一段，比如从 Santa Monica 往马里布开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因为路就在海边，旁边是沙滩，有时候你甚至能看到人在冲浪，整个节奏还是有一点城市感的，车也比较多，阳光也比较稳定。但当你再往北开，慢慢进入 Big Sur， 那种感觉会突然变掉，路会开始变窄，弯道开始变多，你会开在悬崖上，而且那种边界感会变得很明显，你知道你就在陆地的尽头。特别是经过像 Big Spy Bridge 那种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桥横在山和海之间，那一刻其实还挺震撼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需要你停下来拍照的震撼， 而是你在开车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呢，是这条路的光线一直在变化。你可能刚刚还在阳光下面开，下一秒就进入一片雾里，整个世界的颜色都会变得很灰很安静。然后再过一会儿雾散开，阳光又出来。这种变化不是你可以预测的，它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你在那条路上其实很难完全控制节奏。你可能原本打算开到某一个地方，但是你在中间某一段突然停下来，因为你觉得这一刻刚刚好。路边其实也有很多可以临时停号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车就随便停在那里，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大家只是下车站一会儿，看一眼海，然后再走。有时候呢，在傍晚的时候，当天开始慢慢变暗，你会看海的颜色从蓝变成接近黑色，你会感受到风也开始变大。你在路边的时候站着，会感觉声音其实很少，除了风和海，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那一刻，你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你不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更像是在一个过程里。你不是在某一个景点，你也不是在赶路，你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你再回到车里，继续往前开，那种继续的感觉会特别明显。好像你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终点，你只是在顺着这条路走。后来我会觉得 Pacific Coast Highway 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它有多美，虽然它确实很美，而是因为它改变了你对开车这件事情的理解。在很多时候呢，开车是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在这条路上，开车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体验。你不会一直想着我要到哪里，你会更在意我现在在这一段路上是什么感觉。有时候呢，你甚至会觉得，如果这条路可以再长一点就好了，因为你已经进入到了那种节奏，不太想停下来。而这种感觉其实和我在前面讲那种在美国自驾是一种默认状态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当你习惯了这种感觉，这种节奏之后，你会慢慢接受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时间是不需要被压缩的，有一些路是可以慢慢开的，你也不一定非要最快到达，也不一定非要把每一个点都规划好。你可以在中间停一下，也可以多开一段，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待在这条路上。而这种在路上本身的感觉呢，就已经很完整了。所以呢，后来我在想，在美国自驾变成一种默认的生活方式，除了很现实的原因，比如城市的结构、空间的距离，但当这些行为变成习惯之后呢，它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心理状态。你开始习惯用时间去理解距离，习惯在路上整理自己的想法，也习惯在一个地方停下，然后再继续向前。你会不一定觉得要马上到达，也不会一直盯着终点，你会更在意那一段路的本身。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会不一定觉得要马上到达，也不会一直盯着终点，你会更在意那一段路的本身。人在旅途中呢，有时也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那一段你还在路上的时间。那段时间没有那么多定义，也没有那么多必须完成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在路上的人，你只需要一直往前就好了。甚至你不想往前，你也就可以随时停下，随时驶离 freeway， 随时改变路线嘛，总是享受这个过程。我后来也还在想，其实很多人真正开始理解美国这种自驾文化，都是从第一次上高速开始的。就包括在西雅图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去 Rainier 雪山爬山的时候，的朋友有驾照的朋友会租一辆车。当时我就是看着我朋友在高速上开得很快，我还非常羡慕，觉得好厉害呀，开车到这种程度，然后还是一个人在国外，然后还是这么快的高速。就包括我刚来西雅图留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然后同学在里面一起组团，想租车去宜家买家具。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同学，他主动是要开车，他就是给我们讲他在高速上有一次开车，开租的车，结果突然之间轮子就掉了，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故，还是发生在国外，于是可能让我对这个高速，开高速有一种敬畏之心吧。总之，在我没有驾照之前，我是觉得开高速是一个很吓人，甚至很需要多年，不是多年吧，很长时间来训练培养的一个事情。于是呢，我就开始想到了我第一次上高速。其实呢，我本来的计划是我拿到车之后，先在地图上都是各种选择避开高速公路，只走 local 来练习一下我的车。结果在我领车的第一天，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在车上 CarPlay 那个 Google 地图嘛，但是结果它跳来跳去也跟不上，然后就导致路线一直在改，他一改我就会开过，然后莫名其妙开到了高速上，就车真的开得飞快，这是我的第一印象。然后我就开了一段时间，就找最近的路口慌慌张张的下去了。但是也就是这么很碰巧的第一次开上了高速，我觉得也挺好的，不然我可能一时半会儿都开不了高速。目前还没有解锁的是在晚上开高速。 但是确实他们也总吐槽洛杉矶的交通嘛，会经常堵车，但这样在高速上慢慢的移动其实也是会避免一些事故吧。有时我也其实蛮享受堵车的，毕竟也是一个理由在车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听着歌看看风景。虽然高速上的风景都是来回重复的比较单调，但是还是比较享受这样一个开车的自我的一个状态吧。而且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在美国开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你会在很短的时间里穿过完全不同的地形。比如在加州，你可能刚刚还在城市里，周围是楼是人，但开了一小时后，你就进入了那种很干燥的中部地区，再往前可能又变成了山，甚至再开几个小时就到海边，就到雪山。这种变化不是你坐飞机那种跳跃式的，它是连续的，你可以看到它一点点发生。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是在开车去的地方，而是在经历一个过程，你会慢慢意识到这个国家其实很大，而你是在用一种很慢的方式去穿过它。至于在美国开夜路，因为在白天的时候你会被很多东西吸引，风景、车、路，但到晚上一切都会变得简单。我能想象出来，比如在比较空的高速上，可能前面只有几辆车，路是黑的，只有车灯在移动，也许我们会感受到整个空间都安静下来，时间都变慢了，更像是一种很清晰的独处。你会更容易去想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就只是一直往前开，甚至可能还会希望这条路再长一点，因为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而不想被打断。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导航，我会发现我在美国开车是几乎完全依赖导航的，比如 Google Maps 或者是 Apple Maps。 我会发现我其实不太记路线，而是只是被声音或者是一条图像来带着走的，左转右转直行，我一步步跟着它。久而久之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移动，但其实并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只是相信那条路会把我带到目的地。也是一种非常现代的体验吧，但也有一点抽离，你既在这个空间里又不完全属于它。就比如现在我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了解到我居住周边的一些区域，比如人们常常提及一些具体的地点，帕萨迪纳或者 San Gabriel 或者一些其他的地名，有些时候我甚至可能也不太知道大致的方位，就是觉得可以无条件信任导航吧。还有一个特别具体但一旦注意到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是停车这件事，因为在美国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默认它是为车准备的。比如说你去一个商场，你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建筑，而是一整片停车场，面积甚至可能比店本身还大。你去餐厅、去超市，甚至去一些小店门口都会有停车位。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对一个地方的评价会自然的多出来一条，就是这里好不好停车。如果地域一个地方很难停车，你可能会直接降低去的频率，哪怕它本身也很好。所以这种感觉还挺微妙的，变成了一种很现实很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个事儿呢，是这边也是比较独特的吧，就是它的 drive-through 文化，你可以不下车就完成很多事情， 买咖啡、买快餐、取药，甚至有一些银行业务也可以在车里完成。你会开到一个窗口点单，然后在下一个窗口取东西，全程不用下车。这种设计其实非常以车为中心，它默认你是开车来的，也默认你不需要离开车这个空间。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顾客他想买可能是快餐吧，但是他没有门店可以就是坐下来使用的那种已经在营业的那种门店，他周边只有一个 drive through 的，然后结果他走过去被告知这里只会面对那些来开车的，就是你没有车你步行到这里是不可以的。我觉得还挺荒谬的，虽然最后那个人好像据说开一个自行车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可以买，就只要走一个这样的流程就可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个人好像据说开一个自行车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可以买，就只要走一个这样的流程就可以。而且发现甚至就是这个 drive through 文化就是也衍生了很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社交方式嘛，就是有时候你面对的可能不是真人，你就是面对着一个比如在电话背后的人，或者是只是对讲机，然后你会有很多打破规则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对话的时刻。说到这里呢，我想想开车还有什么方向呢？哦，对，就比如还有想到了天气。就比如我在西雅图因为没有开车，其实不太了解，因为可能下雨的时候路是湿的，灰暗的光线可能会很直接的影响状态，不知道也许会变得更沉闷，也许会变得更专注。但在加州甚至你需要常备墨镜，很开阔的路你还需要其实更需要保持更专注的注意力吧，因为都是很重复的风景，然后还有很刺眼的阳光，觉得也是在不同地方开车也很影响状态。或者是你跟别人一起开车和自己一个人开车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的话，那整个车就会变成一个特别的交流空间，尤其是可能长途的时候会聊一些平时不会聊的话题，聊着聊着过去几个小时了， 这种感觉其实很难复制，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移动的空间里，没有人会突然离开，也没有什么别的干扰，所以很多时候一段关系的转变或者是深入就反而是在车上发生的。而且在这样一个开车为主的环境里，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也会有一点变化。比如你约一个人见面，如果对方说我在路上，就变成了其实现在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路上的情况是不可控的，他有时候会堵车，有时候会绕路，所以晚一点到并不会被特别严厉的看待。这种感觉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时间不再是完全精确的，它会被路的状态影响，而这种不确定性反而被接受了。还有一个我在加州开车时候一直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这里对谁都可以开车的限制其实比很多地方都更要宽松。比如在加州，你其实16岁就可以拿到所谓的 provisional driver license， 也是就是一种带限制的正式驾照。换句话说，高中生是可以自己开车上学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从别的国家或者城市来看，会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很多地方开车是一个需要更成熟年龄更多限制行为的一件事，但在这里它更像是一个你很早就要掌握的生活技能。因为如果你不会开车，你的行动范围会被大幅缩小，你很难独立完成很多日常的事情。而且不仅仅是年轻人，加州对年长驾驶者的限制也没有那么的严格，很多70-80岁的人依然在开车，前提是他们通过基本的视力测试和更新驾照。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很现实的逻辑，这个社会的空间结构是依赖个人驾驶来运作的，如果你不能开车，你在很多地方几乎是无法生活的。所以与其去严格限制年龄，不如确保每个人在可以驾驶的能力范围内继续开车。另外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在加州很多家庭其实默认孩子一到可以考驾照的年龄就会去学车考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技能吧，它更像是一种获得独立的标志。你可以自己去学校，可以自己去打工，可以自己去见朋友，而不需要依赖父母接送。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高中停车场里停满了学生的车。但这种宽松并不完全等同于随意，它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现实需求上的平衡。比如刚拿到驾照的年轻人在前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在深夜开车，或者车上不能载太多同龄人，这些都是为了降低风险。但整体来说，制度的核心还是让更多人可以进入这个系统，而不是把他们挡在外面。所以我后来呢，觉得加州对这种开车年龄这种宽泛，其实也不是因为它不重视安全，而是因为在这样的城市结构和生活方式下，开车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基础能力，它不是一个额外的技能，而是一个你必须拥有的工具。你越早掌握它，就越早可以在这个社会里自由移动。所以呢，如果把这和之前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看，城市是摊开的，距离是被时间所衡量的，生活也是围绕车来展开的，所以在这里自驾就会变成一种默认，因为从很早开始你就被放进了这个系统里，你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它。所以让我们 就尽情的享受自驾的乐趣吧，享受掌控开车，享受在旅途上控制时间，感受自己感知风景的这样一种能力吧。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很高兴和大家聊了一聊自驾的这种生活方式。也可能是变得越来越在电子设备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现代状态下，能够开车短暂的远离一下电子设备，短暂的寻找一种专注力，也不失为一种积极面对感知自我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吧。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新的一些感悟和体验呢？会不会现在就想开车出去兜上两圈呢？好的，就这样吧，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晚安。